那么啊，真是令我们欢喜快乐的事情啊！他们的受洗为今年的复活节增添了几分的复活的气氛。那么，当复活节来临的时候啊，我不知道首先呢啊，你会想到什么？哦，可能许多人会想到这个复活节的兔子 Easter Bunny 啊，那么就像这个图画上所显示的。另外，可能也有些人会想到什么呢？这个复活节的彩蛋啊 ，Easter egg 呀。传说这个复活节的彩蛋呢是兔子的蛋啊，我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兔子会不会下蛋呢？不会，所以啊，传统的复活节的彩蛋呢应该是鸡蛋啊，但是今天啊，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却是有各式啊各样不同的彩蛋哈，有巧克力做的彩蛋哈，然后有一些其他塑胶做的彩蛋，各式各样的彩蛋都有。但是不管啊如何呢，其实这些东西呢，原本都是不是这个复活节所有的东西哈，这些特别的民间的一些风俗呢，不但不是起源于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而且呢还有浓厚的这个异教的色彩，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现在复活节的一些庆祝活动呢，其实已经吸纳了许多啊异教的习俗。所以像这个蛋呢，它所象征的就是初春的时候一切恢复生机。那么像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兔子呢，在异教里面呢则是象征多产的意思。但是复活节的真正的意思呢啊，并不是在于这个兔子，也不是在于这个彩蛋哈。复活节真正的意思啊，乃是在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复活节所象征的是重生啊，就像这幅图画里面啊，他所写的是一个 rebirth 跟 renewal 啊。所以复活节让我们看见，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啊，让我们凡是来信靠他的人呢，可以因此得到这个新的生命啊。而这个新的生命呢，就是源自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生命。那么这个生命使我们啊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复活节是一个值得我们来庆祝的日子。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在复活节的早晨，我们又能够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主啊，你真是那位复活的主，我们因着你的复活啊，我们啊有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真的是恭敬的把今天我们所有聚集的时间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啊将你的话语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啊更加的能够明白相信主你复活的事情。主啊，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在两段式的经文啊，繁体字是122页，简体字是79页。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33到53节的经文，欢到我们同声来念。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33节，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擘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 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那么从这一段经文的一开始，我们可以看见，当使徒跟他的同仁聚集在一处的时候呢，那么有另外两个门徒来到他们那里。那么这些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呢，大部分都是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刻呢，他们就已经四散逃跑，就算没有逃跑的人呢，那么也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呢，那么各自，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那么为什么他们在这时候又会聚集在一起呢？不但是原本，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聚集在一起，而且连，离开耶路撒冷的那些门徒呢，他们也再回到耶路撒冷跟他们聚集在一起。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如果你有读过路加福音24章的经文，你就会看见，前面告诉我们，有关于他们为什么会在聚集的这个原因。他们之所以会在聚集呢，并不是因为，他们要开同学会，不是要 reunion，也不是开这个家族的聚会，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之所以聚集呢，乃是因为那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位已经被埋葬的耶稣基督呢，那么不但是从死里复活了，而且呢还向他们当中的许多的人显现，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就把这些原本已经吓得四散逃跑的主的门徒呢，再把他们招聚在一起。那么到底有谁看到主复活显现了呢？从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人看见主复活显现的事情，我们看见不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看见主，复活显现，那么在路加福音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另外还有两位原本面带愁容，离开耶路撒冷要往以马忤斯去的，两位门徒呢，他们也在路上遇见了主，虽然他们一路上与主同行没有认出主来，但是呢，当主擘饼的时候，他们突然间，心里的眼睛明亮了，看见认出那位就是，他们的主，不过主却在那时候突然呢就消失了，所以呢他们就赶快的要回来，回到这个耶路撒冷，要跟其他的门徒们，来分享他们遇见主复活显现的这个特别的经历。那么当他们，到达这个门徒聚集的地方的时候，彼得比他们更早了一步，彼得比他们早先一步的，来到那里，跟其他的人，跟其他人分享他看见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当他们两个人还没有开口的时候呢，那么在场的人就异口同声的告诉他们说什么呢？告诉他们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献给西门看了。当他们听完了 这个之后呢，他们也向在场的人来分享啊，他们怎么在路上遇见主，他们怎么样在擘饼的时候啊，这个认出主来的这些事情。我相信当他们在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么他们的心里面一定是非常的兴奋的啊，因为他们原本呢，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之后呢，他们已经失望透顶了，为什么他们的主会被钉死了？但是呢，在这时候他们看见在三天之后，那么主又复活来向他们显现，那么这是何等让他们兴奋的一件事情啊！就在这一个时刻，突然间啊，主啊就在亲自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什么呢？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啊。当主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这么一个兴奋的时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他们是不是很惊喜呢？啊，没有，他们在这里不但没有很兴奋啊，他们也没有团团的将耶稣围住，在这里他们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表情呢？啊，他们是惊慌害怕啊。为什么会惊慌害怕呢？因为他们以为自己看见鬼了啊。为什么他们会以为自己看见鬼了呢？啊，在这里路加福音的这一段经文可能你看不太出来，但是呢，从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节的经文，你们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他们会惊慌害怕的原因。在这里记载说，那晚上啊，是在晚上的时候，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啊。由此可见，他们之所以害怕的原因呢，是什么呢？是他们门都关了，耶稣怎么可能可以突然的站在他们当中啊。好像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身体不受这个时空的限制啊，可以啊直接的来到他们当中啊。这种情况呢，就好像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而且如果是在晚上聚会的时候，突然主也在我们当中显现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会惊喜呢，还是我们是会惊吓呢？我相信呢啊，我们大部分的人是会先惊吓的啊。那么在此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显然知道他们之所以惧怕的原因，所以呢他就在那里安慰他们说，这个啊，如果是魂的话，那么无骨无肉，所以他就把他的手跟他的脚那么给他们看，给他们摸啊，看看他是不是真的人，他是不是真的有形有体的人啊。不但如此，他还跟他们要东西吃，在他们的面前吃了一片烧鱼。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呢，那么是一个身体的复活，而不是只是一个灵魂的显现。虽然主耶稣在这里的复活呢是一个身体的复活，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主耶稣在这里复活的身体呢，那么显然跟他在世上生活的时候的那个身体呢是有所不同的。那么主耶稣复活的身体呢啊，不但跟他原来的身体有相似的地方，是可以触摸的哦，是可以吃东西的啊，而且呢他的复活的身体呢啊，也跟他以前有不同的地方的，那么就是他不受这个时空的限制啊。所以啊，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当主再来的时候啊，他也要赐给我们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身体，那么这实在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事情啊。你可以想象吗？我们现在可以啊，不用坐太空梭就到月球去的啊，那个景况嘛，哈，不用花几千万的美金，哦，不用花任何的一点燃料费，哈，然后就可以啊到不同的地方去。那么虽然说主耶稣复活的这个身体呢，不单单只是这个灵魂的复活啊，我们看见它是身体的复活， 但是从古到今呢，却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呢，那么他们都要否定啊主耶稣身体复活的这件事情。那么在2007年复活节之前呢，那么就有一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这些电视的新闻从业人员，他们啊对全世界宣称说，他们已经找到了耶稣的坟墓哈。当时的那一篇报道叫做 The Lost Tomb of Jesus 哈。那么在那篇报道里面啊，说他们从那个坟墓里面发现了耶稣的骸骨。啊，他们宣称这是考古学上的一大的发现，而且他们说这个发现呢是不会影响基督教的信仰的。啊，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发现呢不会影响到基督教的信仰呢？啊，他们的理由是因为耶稣的骸骨找到这件事情呢，那么同样啊，耶稣还是可以啊是复活的。因为耶稣的复活呢是灵魂的复活，而不是身体的复活。所以如果耶稣是灵魂的复活，那么找到他的骸骨呢就跟这个灵魂的复活没有关系。所以呢他们说宣称是不会影响基督教的信仰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所宣称的耶稣的复活啊，不是身体的复活，那么其实就是一种异端的信仰。那么许多有这种信仰的人啊，他们认为身体是不好的，只有灵魂才是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主耶稣呢就不用替众人死了，反正我们人死了之后呢，那么就只剩下灵魂，如果灵魂是好的，也不需要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种对耶稣基督复活的看法呢啊，不但不符合圣经里面的教导，而且呢也不符合这个历史的事实。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复活呢是一个身体的复活，就是因为如此，所以将来啊我们的身体呢也会同样的得赎啊。我们如果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我们死去的人，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也会得到复活的身体啊。我们这些如果在主耶稣来的时候还在的人呢，我相信主耶稣到时候也会更新我们这个身体。所以这个主耶稣基督身体复活的这件事情啊，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盼望所在啊。由此可见，做这些报道的人，他们根本不了解圣经啊，而且可以说是冒牌的神学家，甚至于是很差劲的这个考古学家。所以当他们制作这个节目首次在国家地理电视网上播放之后呢，那么过不了几天这个节目呢就被停播了。为什么会被停播呢？因为许多人啊出来啊见证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一切呢都不符合事实啊，都是不符事实的报道。所以呢所有重播的时段呢全部被取消了啊，因为根本就没有找到耶稣的骸骨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啊是可信的事情呢？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以及圣经里面相关的一些的经文，还有历史的一些资料里面，好，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相信主耶稣复活啊的原因之一呢，乃是因为主耶稣的复活的显现。我们看见当耶稣复活之后呢，他不但在不同的场合向人显现，而且呢他也向不同的人来显现，那么这就是他复活可信的凭据之一。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3到8节，保罗就告诉我们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 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啊，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呢，并不是少数几个人他们主观的一些幻觉。啊，有些人的确可能会发生这种现象，就是啊，太过伤心了，为一些啊死去的人啊，就是太过伤心了，可能会幻想到死去的人啊来看他们。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这不是少数人的一种幻觉而已，也不是少数几个人所编造出来的一些的谣言。我们看见这里乃是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至少有超过500个以上的人可以一同来见证主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所以它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的事实。他们的见证不但是真的，而且一直流传下来。所以呢，约翰在约翰一书一章一到四节在那里也告诉我们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是有许许多多的人把他们看见主复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所以呢啊，让我们可以啊来相信主复活这件事情是真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主果然复活这件事情呢，不仅是因为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可以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另外呢也是因为圣经里面啊，圣经神的话也为我们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都知道，今天不管是生活在使徒时代的那些人，或者是生活在我们这个世代的人，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即便有超过500个人以上看见主复活，但是跟全世界的人相比呢，那么这几百个人还算是少数的。所以要像多马一样的能够亲眼看到耶稣，亲手啊摸到耶稣的人才相信的，那么这个是少之又少的。但是呢，这并不是说那么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来相信主果然复活的这件事情。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相信主耶稣果然复活这件事情呢，不但是透过这些见证人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的这些的见证，而且呢，从圣经里面啊，我们也可以看见圣经里面许多的神的应许都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件事情呢，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主果然复活了。那么这个也是圣经之所以存在的其中的一个目的啊，就像约翰福音啊20章31节所说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复活的这个件事情，神不但借着主耶稣自己亲身的复活的显现来向人启示了，而且他也借着圣经里面的话语来向人表明。好，只是当人啊听到这件事情啊，看见神的这个启示的时候，我们人啊能不能够明白，愿不愿意接受神的这个启示？其实主耶稣死而复活这件事情呢，啊，并不是一个私人的秘密，它乃是一个公开的历史的事实。啊，虽然神将它公开的呈现在世人的眼前，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也愿意 接受这个事实。这个就像当初啊，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那么他也是在公众的场合做的一件事情。那么有些人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愿意相信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但是有些人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们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即便是一个事实摆在人的眼前，有的人选择愿意相信，有的人选择不愿意相信这些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呢，除了是有这些见证的，有神的启示之外呢，我们还需要谦卑自己，还需要靠着圣灵来光照我们。如此一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实。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对信徒是如此的重要呢？主耶稣的复活之所以重要呢，是因为他是信徒将来复活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一点，我们从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到19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说到，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信便是徒然，你们能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的。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啊，他一步一步的推理这个复活跟我们信徒之间的一个关系。首先他讲到，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你们所传的福音，还有你们所信的福音啊，你们这些信福音的人，都你们所信的就是枉然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福音就是好消息，而这个好消息呢，就是有关于耶稣基督复活这个好消息。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呢，那么就是没有好消息。如果没有好消息呢，那么我们信了也没有用。这个就好像有人今天来传一个假的消息，你信了这个假的传闻呢，那么对人是没有任何的益处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复活对我们信徒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它才是好消息啊。保罗在这里也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呢，他们就是为神做假见证的人。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什么人呢？都是说谎的人。教会呢，就成为说谎的人的俱乐部啊。然而他们是不是说谎的人呢？啊，当然不是。因为当时除了他们之外呢，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人都还活着，都可以站出来见证耶稣复活显现这件事情。如果他们说谎，那么这些人他们可以出来啊，可以否定他们所说的这些话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耶稣基督的确是复活的，更何况他们做假见证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今天有些人做假见证呢，都是因为对自己有好处，至少不会伤害自己，然后才会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当时啊，他们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呢，他们先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他们不但会受到逼迫，而且甚至于会遭到杀害。那么他们何必做这样子啊自找麻烦啊的事情，自己去受苦呢？更何况连保罗这一位原来逼迫基督徒的人都反过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从那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主耶稣基督如果不是真的复活的，这些人他们的生命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不但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还有保罗在生命上有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可以看见，当他们在五旬节之后，他们在传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当时在耶路撒冷有成千上万的人 他们相信他们所传的福音。如果耶稣不是果然复活的，凭着这一小群的人他们所编造出来的谎言，怎么可以让一下子让成千上万的人来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更何况在那些人当中不乏有人是看过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这些人他们怎么可以相信主耶稣真的复活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所做的见证都是真的，都是可以取信于人的啊，都不是说谎的，所以他们没有说谎，教会也不是说谎的俱乐部啊。所以如果有人说基督没有复活呢，他们就等于在控告他们这些人是说谎的人啊。因此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关乎到教会的名义，也关乎到耶稣所说的话是不是真的。接着我们看见保罗他又推论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在罪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并不是靠自己可以胜过罪的。我们今天我们人之所以能够胜过罪，不再受这个罪的辖制呢，是因为基督代赎的缘故。所以如果基督在死后他不能复活，那么这就说明了什么事情呢？说明基督他也受罪的捆绑，他也受到死亡的束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连自己都胜不过这个罪的捆绑，他自己都不能脱离死亡的权势的话，那么他怎么样救我们脱离罪恶跟死亡的权势呢？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么我们所有信他的人就不能够因信称义。如果我们不能因信称义的话，那么我们就能救在罪里面。如果我们能救在罪里面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复活的盼望啊！我们看见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关乎到我们的罪能不能得到赦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么我们今天信基督呢，就只是一个心灵的慰藉，没有任何实质的作用。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必须要想一想，如果我们信基督只是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心灵的寄托而已，在将来没有复活的盼望，那么我们像是什么样的人呢？在这里保罗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啊！因为我们只是在自欺欺人，我们只是在安慰自己，其实没有啊。由此可见，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就没有理由来信基督，我们就没有必要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更不需要来传福音。所以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在一起我们就吃喝快乐玩乐俱乐部就好了啊！但是就是因为基督果然复活了，所以我们不但在今生有指望，而且我们在来生呢有复活的这个盼望。这就是为什么基督的复活是如此重要的原因。弟兄姐妹，主果然复活之所以如此的重要，不但是关乎到我们将来我们身体的复活这件事情，而且呢也关乎到我们现在生命的改变。我们现在就可以领受这个新的生命，过一个新的生活。那么从路加福音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主耶稣的门徒他们确实的相信主果然复活之后在他们生命上以及生活上的一个大的转变。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从原本愁烦害怕的一个景况变成是一个平安喜乐的一个景况。这种的转变并不是因为他们外在的环境有任何的改变。我们看见在当时那些逼迫基督徒的人，他们仍旧在那里要来逼迫基督徒，这个导致他们愁烦害怕的原因还在，没有除去，一点也没有消减。然而就在他们确信主果然复活之后， 他们的态度完全的改变，他们从这个愁烦变成平安，他们从这个害怕变成了喜乐。那么他们这一切的转变的开始，就是从他们相信主复活的那个时刻开始。同样的，今天我们并不像当时的门徒一样会受到那么大的逼迫，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我们生活里面的确有一些让我们愁烦的事情，我们为每天的生活在那里愁烦啊，我们愁烦家里面的事情，我们愁烦工作上的事情，我们愁烦这个社会上发生的许许多的事情啊，我们也为许多的事情在害怕，我们害怕自己身体变差了，我们害怕孩子不好好学习，我们害怕孩子学不好，我们害怕这个天灾人祸可能随时会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害怕将来死亡的这件事情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想想，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不再愁烦呢？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不再害怕的呢？我相信一切属人的方法啊，对我们人的帮助都是非常的有限的，而且呢也未必有效啊。今天真的只有当我们心灵的眼睛被打开，我们只能够真正的看见那位复活主，他果然复活了啊！当我们能够与这个复活主相遇，也相信他真的复活的时候啊，我们才能够在任何的处境里面，我们可以靠着他的缘故，我们可以化愁烦害怕为平安和喜乐。在当时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就是因为看见主果然复活了，他们不但在心态上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从愁烦害怕变为平安喜乐，而且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从大门深锁的一个景况里面呢，转变为藏在殿里面称颂神。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因主的复活，他们不再怕，他们不再害怕这个仇敌的攻击，因此呢，他们不再躲在这个门的背后不敢出门，他们乃是公开的亮相到圣殿里面去，在那里敬拜神。那么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改变。由此可见，能不能确信主复活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我以前认识有一位弟兄，他在信主以后啊，受洗以后啊，并不是一帆风顺哈。他在信主受洗啊不久以后呢，他的母亲呢，那么就得了癌症。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啊，为他的母亲迫切的祷告。但是呢，在过了几个月之后呢，他的母亲还是离开了这个人世啊。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那么他在找工作的这件事情上呢，也遇见了啊许许多多的困难啊。那么啊，再加上当时呢一家大小正嗷嗷待哺啊，所以他的心头啊非常的沉重。当他处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那么他看见可能他周遭的人都在想说，他所信的神在哪里？为什么当他这么不顺的时候呢，他所信的这位神呢还不来帮助他呢？如果这时候他所信的神还不能帮助他的话，那么他还信这位神做什么呢？在当时这位弟兄他真的觉得，别人虽然在表面上好像没有这样讲，但是从别人啊跟他说话的态度、说话的眼神里面，那么就可以感觉出来，那么别人是这样子来看他啊。除了对他觉得他非常可怜之外呢，也觉得他所信的神呢，那么并没有什么可信的。但是呢，在当时这位弟兄呢，他却深深的相信神，他相信这位复活的主不但是爱他的，而且是不会撇弃他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呢，他仍然继续紧紧的抓住神不放，就像当初雅各在这个亚伯渡口在那里跟神摔跤一样啊，如果神不给他祝福呢，那么他就不肯放手。结果我们看见神带领他走过那段艰难的日子， 当他回首再看那段日子的时候，他看见如果不是他已经信神的话，那么他就没有办法走过那一段日子。而且他也看见其实那一段的时间呢，是他跟主最亲近的一段时间。他每天呢，就好像玛利亚啊，坐在主的脚前听主在讲他的道一样。这实在是主给他莫大的祝福，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取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是否已经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了呢？或者说今天你是否已经确信主果然复活了呢？如果是的话，那么我相信你的生命一定会得到更新，你的人生不但会充满平安喜乐，而且你也会常常的来敬拜神。但是如果你今天的境况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相信你可能还没有真正的遇见这位主，你没有真正的相信他是一位复活的主。今天你愿意来相信他就是这位复活的主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相信主的生命，主的这个复活的生命也会复辟在你的身上，让你的生命得到改变。所以盼望今天神借着他的话，透过圣灵能够让你看见他就是这位复活的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的恩典，谢谢你将 主耶稣赐给我们。他不但为我们而死，也为我们而复活的，他果真是复活的主啊，真的求主你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时刻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也能够相信，那么主耶稣就是复活的主。他不但为我们而死，他也为我们而复活了。今天在这主复活的日子里面，主啊，真的求主你自己来感动，你来带领帮助我们真的因着相信有你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发挥这个功用，好叫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生，好叫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充满敬拜主你的人生，好叫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丰盛的，而且是一个得胜的人生。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带领我们，也愿你因此得到一切当得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接下来我们一起起立，用一首诗歌来感谢。